以下是读经，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到第二节，您可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主题为单单仰望，恭请苏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牧师师母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回到合一堂来，和弟兄姐妹们一同在这里敬拜。每一次我跟师母回来来到这边，就感觉回到娘家一样得到很多的照顾，很多的关心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交通，真是非常的喜乐。各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
4月13号，
也就是犹太人的中束节。中束节之后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那当我们面对受难节和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纪念耶稣在受难节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如何纪念耶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呢？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在刚刚所读的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应该是各位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三个行动，在这里他讲到说，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以后，我们应该有三个行动，有三个每一个信徒都该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放下，我们一起读来，放下。第二，奔向。第三，仰望。好，什么叫放下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放下和脱去这两个是相同的动词，表示说我们有许多要放下的。那在这里说放下什么呢？放下重担，放下各样的重担。为什么罪会成为一个重担呢？我们很多人可能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很多人可能从小来教会，像我以前小时候一样，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已经在教会信主一段时间，我们礼拜天参加聚会，或者我们有参与一些侍奉，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心里面有重担。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虽然来聚会，但是面上带着愁容，或者心中好像有一些没有解开的结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参加聚会，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尽的本分，但是好像心中没有很大的喜乐呢？为什么我们常常来听讲道，但是讲道完以后好像一出门就忘记了？到底所听的道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在现实中所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在新闻报纸上所看到的很多可怕的消息，好像我们的信仰跟那些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各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许多的罪没有对付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许多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 啊，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可能各位很多人听说过。那《天路历程》这本书呢，就在描述说有一个人呢，他住在一个城市里面，他有妻子，有孩子，他有工作，但是他总觉得他背上有一个重担啊，好像一直放不下来。他在寻求说，我怎么样能够放下这些重担呢？那这一本书在描述说，我们很多人可能身上还背着重担，还没有除去。好，那到底哪一些是我们常常背的重担呢？哪一些重担使得我们常常觉得压不过气来，觉得使我们缺少喜乐，觉得使我们的啊侍奉或者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在遵守律法，遵守一些规条呢？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我们再读一次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每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不是那些因为工作的压力而背着家庭的重担的，不是单单指这个，特别耶稣指的是心灵当中有许多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面前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那因此我们要思想，到底我正在背什么样的重担呢？有什么东西是成为我们的重担呢？若是你有许多的罪，许多的习惯，许多的神行为生活方式还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面前被洗净，或者没有对付，这些会成为我们的重担啊！我再一次说，参加教会有读经、有祷告、有参加诗班或者参加聚会侍奉，不一定能够使你的重担能够卸下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清清楚楚的在神对神说：“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洗净了我一切的罪。到底我有哪一些罪还没有对付的，成为我的重担的？”求你来洁净我，光照我。我跟各位讲过，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那我已经是第三代，也就是说我的祖父母、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祖父祖母，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教会里面的长老。那所以他们从小在家庭里面就开始在推动清教徒式的家庭教育。那所以我的母亲也是基督教学校毕业的，所以她也立志在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个清教徒式的家庭教育。那什么叫清教徒式的家庭教育呢？就是我们每一天要读圣经，要祷告啊，这是必然的。每天读完圣经啊，背一节圣经节才可以出去上课。就是说那时候用一句英文叫做 "No Bible, no breakfast"， 什么意思？不读圣经不吃早餐，就是要读完圣经才可以吃早餐。然后读完圣经以后，我们回家回来，每天晚上我们有家庭礼拜，每天晚上都有家庭礼拜，把当天早上背的经文再背一次。那我们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是第四个，所以呢我哥哥他们背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听三遍了所以我大概都不会忘记。那说好这次换小的开始背，那小的话八七六五我听了四遍，所以每次我都背得非常的流利好，虽然如此，那来教会里面，当然如果老师说哦，你们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当然马上可以背出来，而且故意很大声的背出来，表示说我很厉害是吧？好，但是这一些就是说这些所谓行为上的表现，在教会中参加主日学、参加聚会，我们那时候主日崇拜都是三堂的，而且讲员讲连讲三堂每一堂都讲不一样，那所以我们三堂都参加参加三堂主日崇拜，每一次都是如此的当然要背，除了背诗篇二三篇以外，诗篇一百篇、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诗篇一百五十篇，这些当然都要背下来好，那么这一些呢，就所谓基督教式的律法主义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基督教的律法主义，跟拜佛教的人、跟拜那些民间信仰的人，也有很多清教戒律一样清规戒律一样，是很相似的。因此，我虽然在外面的表现看起来像一个好基督徒因为好基督徒来教会要脸上带着微笑，走路要慢慢的走，对不对？圣经拿在左边那这些都是好基督徒的 的样式跟规矩吧，啊，然后呢，背圣经啊，都背得很流畅，唱诗唱得很大声，让旁边都听得到我很差声一样，啊，好，这些呢，好像都是一些好基督徒的样式，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多重担，有很多罪没有对付的。比如像我曾经偷我父亲的钱哈，那我每次偷的时候都偷了5毛钱啦，1块钱啦，因为当然不会很明显嘛，你偷100块一下就知道哈，就是这种很诡诈的小技巧啊，或者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打架，大概你们很难想象哈，就是说跟同学打架，其实打而且打过很多次哈，好像类似这样的一些恶行呢。教会的人看不出来，我家里的看不出来，我的哥哥弟弟妹妹们大概也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我其实这些罪没有在神的面前对付清楚，这叫做罪担，也就是罪会变成一个重担，这个重担呢，使你来教会的时候要表现出像一个好基督徒的样子，那特别我们姓苏，我们苏家有我们苏家的名声嘛，所以我要和我们苏家的名声的那种样式，总之我要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个重担在背在我的背上哈。那么有时候得到称赞的时候就很高兴的去参与侍奉，没有得称赞或者被批评的时候，那这些做这些事情就变成一种埋怨，变成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会发现就是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或者心里面有很多疑问，或者很多困惑，有很多的不满，不敢表现出来，也成为一个重担背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有没有也像我这样的人，我们当中有很多也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出来的，特别我们合一堂，我们也很重视家庭教育，也很重视主路学，也很重视青少年团契。如果你像我一样从小参加教会主路学，参加青少年团契，参加很多的夏令会、春令会、秋令会、冬令会、培令会啊，或者是布道会啊，但是你心中有一些罪，隐而未显的罪，或者任意妄为的罪，在神的面前没有对付清楚的话，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特别当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就要使我们这些罪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卸下来，无论是行为上的罪，无论是宗教性的律法性的这一些罪，有许许多多的残累，许多的习惯，有许多在神面前没有对付的一些恶习，我们都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些重担卸下来。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的原生家庭是带给你许多的伤害和痛苦的，或者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在教会中或者在服事中遇到过一些伤害，遇到过一些冲突，遇到过一些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许许多多的伤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卸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对于世人世界上的人来说，往事不堪回首，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哥林多后书5:17说，我以前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呢，我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后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重新来到主的面前，让旧事已过，旧事你已经不可能改变。对，这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你如果沉溺在里面，你继续在那里受折磨，你继续在那里怀恨，或者继续在那里咬牙切齿的时候，其实只是你自己受伤，自己受苦。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这是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第二个，在哥林多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说，我们忘记我们要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那就表示说摆在前面就表示说已经有设定好的一个路程你不是随便有路就走，或者是有机会就走，这是摆在前面的路程。摆在前面的路程就表示说你的路程是设定好的。保罗在这里讲这一段对不起，作者不一定是保罗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想的是当时的奥运会，或者当时在希腊罗马非常盛行的这种运动会。那在运动会里面呢，有短跑有长跑，请问最长的跑是跑多久？马拉松多久的距离？差不多22多公里，22多公里的距离。所以有的人路程可能是100米，有的人可能是200米，有的人400米，有的人是800米，有的人1600，有一些人呢可能要跑1公里，或者甚至跑22公里的马拉松。那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摆好的路程，意思说他为我们设定的路程，让我们去跑这样的路程。短跑的跑法跟马拉松的跑法不一样，短跑是全力冲刺，对不对？一开始就全力冲刺，马拉松不能一开始就全力冲刺，马拉松要调整你的呼吸，调整你的步骤，然后调整你的体力，然后让你可以跑那么长的路程。但是神给我们多设定的路程，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晓得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摆下了你人生的路程。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7节那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锁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跑的路，什么叫当跑的路？就是你的教练或者你们团队的负责人告诉你说，哦，你适合跑短跑，你适合跑马拉松，你适合跑接力那么你就跑你当跑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当跑的路，所以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到底我最适合跑什么样的路程？到底我是适合短跑的呢，还是适合长跑的呢？我还是适合接力的呢？我是适合哪一样的一个运动的项目呢？我当跑的路是什么呢？我们求神在我们安静的时候、默想的时候，或者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或者同工之间彼此交通的时候，或者你有闺蜜、你有知己，彼此之间常常互相提醒说，你当跑的路是什么？到底上帝给你当跑的路是什么？而且在什么时候来跑这一段路呢？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不断的清楚知道这一个阶段神要我当跑的路是什么，我们热心的、忠心的来跑我们当跑的路上个礼拜我在我们这边神学院教课，那突然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他们给我庆生，我本来想偷偷的就过我的生日了，没有想到他们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生日了所以去给我庆生。好，那我就回想说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的路程我在8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参加了一个夏令会参加一个在台南橄榄山叫橄榄山的一个夏令会，那我跟一位弟兄我还记得名字，他叫欧水木，因为水木嘛，所以我一直记得他。好，那么在夏令会当中我跟他一起参加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那8岁那时候呢，就是我开始参加夏令会，开始想要更认真、更多的去学圣经的一段路程。那一个阶段神给我当跑的路程就是好好读书，然后好好读圣经。那后来到了28岁，20年以后，那时候就是神给我当跑的路，就是你不再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族了你要成为一个有家庭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有家庭责任的人，要成为一个做丈夫、做爸爸的人这是神要我当跑的路从那时候开始，我跟苏师母，我们就一起 在校园团契，在学生工作，在文字工作里面配搭侍奉。到了48岁的时候，过了20年，48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美国，在开始海外校园的事工。那神那时候让我们当跑的路呢，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当中做传福音，做门徒训练，做文字工作，做培养人才的这样的侍奉。神当时给我们的路呢，是我们常常要旅行，就是常常要到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那还有世界各个地方去接触那些中国来的学生学者。那时候神给我们的路是这样的一个路。那现在过30年，我上个礼拜就刚刚到78岁。好，那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再跟48岁的时候一样了，不能再跟28岁的一样了，因为这个当跑的路已经大概快要跑尽了。好，那么剩下大概有多少年可以跑呢？我应该怎么样来跑我当跑的路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的。我们在座很多很年轻的，这是感谢主，里面好像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跑啊。那我这次是可能不到10年的路。那最后这10年的路到底怎么跑呢？到底怎么跑是最合适的呢？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向神给我们的标杆来直跑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起思想的。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也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思想，我被神让我从死里像死里复活一样，赐给我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如何活在神的喜悦的计划当中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方面，这里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当跑的路不是只是跑路而已，跑路的目的是什么？要直奔标杆，对不对？要奔向神为我们设定的标杆。所以腓立比书3:13-14，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主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跑不是为了喜欢跑而已，我们跑一定有一个目标，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标杆。那么参加运动会的人，他的标杆可能有100尺的尽头那个标杆，或者400尺的标杆，或者是马拉松的标杆，他一定要有一个标杆，他要知道自己的标杆是什么，而且如何跑向这样的标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常常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说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设立了标杆。我们这一生的路程一定有一个标杆是神要我们去达到的。你会说我怎么知道呢？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中学生，或者一个大学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或者我刚刚是一个参与学习的神学生，我怎么知道我今后的标杆是什么呢？长远的标杆若是不知道的话，先将目前的当前的标杆好好的去完成。这一年可能神给你设立一个标杆，或者你已经知道神让你5年以后的标杆，或者神让你知道你一生的标杆。如果你能够越早的知道神为你设立的标杆是什么，那你就很有目标，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样来预备你自己。你应该知道说不要跟别人比较，不要去看周围左右的环境，我知道我前面的标杆应该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清楚知道自己的标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师兄师姐们，他们就劝我说，你刚进大学不要只是吃喝玩乐啊，你到大学你应该每一年设一个标杆，说我这一年当中我在圣经方面我的标杆是什么，我在侍奉方面我的标杆是什么，然后再来我在读书，就是我的专业方面我这一年我的标杆是什么。然后你在大学当然参加很多活动，你可以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是你要定好标杆说这一年我要参加什么样的社团， 好，参加什么样的侍奉，参加什么样的社团，我在读书的专业，我读历史嘛，我历史的专业这一方面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还有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今年要达到什么目标。我其实进大学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这样劝勉，我非常感谢他们。那我在每一年读书的时候我都清楚知道我这一年的目标，那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哎，那时候我在寻求前面方向的时候就晓得说，哦，原来神要带领我全职间侍奉，那过去的装备跟训练就为了要去完成这样的标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也是一样，无论是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单一礼拜的神学生，或者是来旁听的，或者是已经决定全职侍奉的，我们也应该知道说神为我设立的标杆是什么。我们在座各位也是一样，刚刚我坐车来的时候开车带我这一位弟兄那么他说他从军队里面退伍了神给他有相当多的时间，所以他的标杆就是在教会当中配搭侍奉，接送传道人或者接送一些长辈们参与教会里面任何需要的侍奉，他有一个退休以后的标杆。我盼望每一个人也都清楚知道我们的标杆。有一位刘淑英师母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师母，他的先生在大概中年的时候去世了。当他先生去世的时候，他写的这一首诗歌叫《标杆人生》，我很喜欢他的这一首诗歌。我们不唱，但是我们来读他的歌词，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把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标杆人生写得很清楚我们一起读来。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的计划里。这里有一句很好的话说，我的存在不是偶然。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事情是偶然的，都是必然。为什么是必然呢？因为神他知道你的路程，他知道他为你设立的标杆是什么，他知道你从小在你还没认识他以前他已经认识你，他带领你重生得救，他带领你进入教会，进入合一堂，参加团契，参加聚会，参加各样的侍奉，他在你的生命中有计划。所以你的存在不是偶然，你今天坐在这里也不是偶然，都是必然，都是必然。因为你是神所期待的，是神所珍爱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也都出于神。那我们也许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说往事不堪回首。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时候，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我才为主用。神能够使用我们，我一生，我每一年，我都要活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永恒的计划全局是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你对我当下这一年当中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活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好，第三个，我们刚刚从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看到第三个动词，第三个我们应该有的行动就是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一起再读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各位注意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很熟悉的一章各位都知道希伯来书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英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挪亚、摩西、亚伯拉罕大卫，讲到很多很多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信心的英雄。那当他记载了很多圣经的英雄以后，接下来说这些 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好像云彩围着我们，让我们被这许许多多的信心的英雄所围绕，我们应该跟他们照相吧，对不对啊？或者我们应该请他签个名吧，或者我们应该说，哇，你是怎么做得到了，我好佩服你，我好喜欢你啊。他没有说，他没有叫我们这样做，他说我们有这许多真正的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就当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仰望的是谁？是耶稣，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摩西，不是大卫，不是啊这些先知们，因为他们是英雄，他们有信心的榜样，他们确实在信心上有很多值得我们效仿的地方，但是他不是我们仰望的对象，他们是见证人。那保罗当啊，希伯来书作者在写的时候，他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好像观众一样啊，他像观众一样围在我们周围。然后呢，他说：“嘿，现在轮到你去跑了，加油，努力去跑，像我以前一样，我过去有什么失败，我过去有什么成功，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要跑那前面的路程，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仰望的是耶稣。”不是我们周围的这些所谓伟人、英雄、前辈，哈啊，因为他们只是人啊。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啊仰望的是我们的基督，所以呢，我们单单仰望他啊，我们单单仰望耶稣，而不是我们啊这些所谓啊历史中的人物。我们在上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那我们在上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一再的强调。每一个历史人物有他的成败得失，有他的优点缺点，包括任何的群体，包括任何的个人都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分析，我们了解他们的优点缺点，然后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人，不是这些制度，不是这些方法，最重要的是人，是耶稣基督。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来看到耶稣如何在马丁路德身上，在宋尚杰身上，在保罗，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来做工作，使他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所关心的是仰望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单单仰望基督，单单仰望耶稣，然后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不要单单看人，因为人会有许多的失望。第二个呢，在这里说要因信仰望耶稣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仰望耶稣，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什么叫做实底跟确据呢？所望之事就还在盼望的时候，你就有实底了；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有确据了。应该要看见的才有确据啊。应该是你盼望的事情成就了，你才有实底啊。但是信心却超越证据，信心超越经验，信心超越人的分析跟理性。信心是知道神是创始成终的神，因此我们知道啊，凭着信心，我们一定能够看见所求的哈。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啊，看到奥古斯丁的母亲，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Monica 哈、啊，好，奥古斯丁的母亲叫 Monica。Monica 呢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姐妹哈，那、啊、她从小就爱主、读经、祷告。但是呢，古时候贵族的家庭里面的女孩子都是被安排婚姻的，就是所谓被安排去跟啊某一些贵族通婚哈、啊，就是政治性的通婚。所以呢，她嫁给了一个罗马的税吏，这个税吏呢又坏又懒又恶。结果她嫁给他以后呢，啊，非常的痛苦。她的丈夫不信主，她生的孩子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非常聪明，非常的杰出，但是也不愿意跟着妈妈来信主或者来敬虔爱主。因此，莫妮卡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啊。她常常为她的丈夫祷告，为儿子祷告。但是祷告了一年、两年、三年，哈，他常常祷告，而且还有很多姐妹们跟着他一起祷告，都没有果效，都没有看到任何果效。而且他这儿子呢，啊，品格啊越来越坏，知识越来越高，品格越来越坏， 啊，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成年，就已经跟啊人同居，而且还生了孩子，自己都没有成人，居然就已经生了私生子。那他为他的儿子呢伤心流泪的祷告，一直都没有看到果效。后来他还是凭着信心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过了十几年以后，他的丈夫在临终之前终于决志信主，而奥古斯丁也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然后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在那里他才真正的决志信主。那么也就是说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就是好像看不到任何的结果，好像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你怎么知道，就可能是今天下午，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可能就在这一次聚会当中，神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啊，我们迎着信心来仰望，就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单单的仰望，凭着信心来仰望。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雅各因着信，大卫因着信，约瑟因着信，啊，挪亚因着信，甚至连参孙，哈，这个啊品德很坏的参孙，他也因着信，相信说神虽然在他非常失败的时候，仍然可以使用他，仍然让他可以被神所使用。那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仰望需要信心。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最后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仰望呢，需要始终的仰望耶稣。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成终就表示说他开始他也会结束，他会成全。当他开始以后，我们的盼望一定会看到成就。因着信心来仰望，而且天天的仰望。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二节那里说，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将来神的工作降临的时候，这里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喜悦亲近神。天天寻求我，喜悦亲近神，天天和喜悦，天天喜悦亲近。那这是我们仰望神我们有的心态，就是我每一天时时刻刻不断的啊，从始到终我都来仰望神。好，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啊。美国有一位文学家叫做 Nathaniel Hawthorne， 他是19世纪的美国一位作家，他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奖的那个作品叫做 Scarlet Letter， 叫红日，那一本书非常的有名。那他另外一本小书，很小的书，不是很有名，也没有被翻译出来，叫做 The Great Stone Face， 就是伟大的石面的一个脸，石面人。这个小故事在说什么呢？他说在美国东北部叫 New England， 就是现在 Boston 美因州那一带，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山啊，有一个山村里面，一个山村里面有一个小孩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山村里面长大。那个山村呢很偏僻啊，很少人去，但是呢他们那边住了大概几十家几百家的人啊，他们住在那边安居乐业啊。那他们这个小孩子呢，从他家的门口往远处的山看过去的时候呢，就看到远山当中有一块石头很像人的脸，就说有一个石头呢是有像人的脸一样啊。他从小就看到这个石头，他每天都在看这个石头，他就在想说这石头是为什么会长在这个地方呢？其他地方都是树啊或者其他的的石头而已，这个石头是长得完全像一个人的脸。那当他去看这个脸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这个石头的脸呢长得好像很威武的样子，很威严，很有威武的样子，像一个很威武的人，但是又不全是威武，好像也充满了慈爱，很仁慈，威武中有仁慈，仁慈中有威武，这个是通常很难得见的，他发现就有。而且这个石头呢又看起来非常有智慧，就好像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智慧的人。那他就想说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显然不是人工雕刻出来的嘛！像另外有一个地方叫的 Mount Rushmore， 有四个总统像，那是人工雕刻的，但是这个是天然的石头。他说：“难道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石头吗？” 那在他们的山村里面，他们山村里面就有这样传说，他说这个石头呢是代表说我们这山村里面将来会出一个人，会出生出一个人，这个人会长得完全跟这个石头一样。因此呢，他从小听到这个传说，他就每天在看，每天看。他小孩子的时候，到了渐渐长大以后，他每天都来看这个石头，他在想说到底我们村里面哪一个人像这个石头呢？现在的这些好像都不像。好，那么他等说将来有一天啊，有一个人会长得跟这个石头的脸孔完全一样，他就从小到大一直在等。那么他每天小的时候也看啊，到了少年的时候看，到了青年的时候看，后来他也结婚了啊，他在那个山村里面工作，大概是一个农夫啊，就做农夫的工作。那他从小到大，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都一直在等待着说这个石头的脸那个人会不会出现呢？他就一直在等待。有一年他们村里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他们村里出去去从军成了一个将军回来家乡他想说大概就是这个人嘛，你看他这么威武的样子回到家乡来。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将军回到家乡里面来探亲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小村很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嘛，大家在广场上一面可以看到远山，一方面又可以彼此在那边聚集。那当这个将军在演讲讲他的丰功伟业的时候呢，他就看说哎呀，这个将军确实很威武，但是好像没有那种慈祥的那种样式，没有像那个石面人那种慈祥的那种气质，所以他很失望，说这个人大概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又回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他回来以后当然也演讲这个村里面的演讲他听他演讲的时候，他觉得说大概就是这一位了吧，可能是这一位吧。但是他听他演讲的时候觉得他很有智慧，但是又缺少那一种慈祥的样式，很有智慧很聪明，他就看起来很骄傲，所以呢他觉得好像大概也不是。再过不久以后呢又回来了，又回来了一个将军，然后一个学者，然后再来回来的一个艺术家。那个艺术家呢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很有创意，但是好像也缺少那一种慈祥，也缺少那一种威武的样子，所以他一再的失望，说好像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那个人出现呢？然后他每一天都在看着那个石头，从小到老都在看着石头。那他们每天晚上，这些村里面的人都会在那边聚集，大家谈话，大家讲一些心得或者是谈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当他们又在那一个前面那里聚集的时候，有一个村里面的人说：“哎，你看哈。”我们姑且叫他叫 Nathaniel， 他说你看这 Nathaniel， 你当他在讲话的时候，各位说你看这 Nathaniel， 他不就是像那个石面人吗？他不就是像那个石面人吗？他也没有做过将军，也没有做过学者，也没有做过什么慈善家他也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但是因为他每天在仰望这个石头，仰望这个脸孔，不知不觉他的整个气质就像这个石头的脸一样这是这本书这本书的主题是这样这本书不是很出名，很少人去翻译这本书，中文没有翻译这本书，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它这里就像我们每一天我们祷告，我们亲近主，就是像我们在仰望耶稣基督一样，对不对？当我们低头默想的时候，我们默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默想耶稣基督特别受难节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慈爱，这是一种怜悯，这是饶恕，这也代表神的公义和怜悯。神一方面是公义的神，因此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必须为罪来付出代价，但是同时神的公义和怜悯，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威严，神的圣洁，同时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这里参加聚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等于我们在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等于像这一位孩子一样，他在瞻仰耶稣基督的容颜，潜移默化，潜移默化。当我们愿意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面反照。我们面向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他的反照，就反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像耶稣基督的容颜一样。今天你看你旁边的人，你看你旁边的脸孔，你看到他有耶稣基督的柔美吗？有耶稣基督的慈爱吗？有耶稣基督的圣洁吗？有耶稣基督的喜乐吗？没有那么完全，但是已经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天天仰望，单单仰望，借着信心来仰望，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复活节，这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心愿，我们一起来说：主耶稣，我愿意单单仰望你，因信仰望你，天天仰望你。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这是一位叫做 Helen Lanell 所写的一首诗歌，我们当然唱副歌。
当转眼仰望
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的恩典，在这圣诞节的时候，在这纪念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仰脸仰望你的慈容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慈爱、公义、圣洁，我们看到你何等的恩典、怜悯，我们看到你的饶恕，看到你的公义，我们也学习到我们应该如何活出耶稣基督那生命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样式。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这样的渴望，我们愿意单单仰望你，天天仰望你，因信来仰望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奇妙的慈容。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